大家爱不爱自己的家呢？ Okay. 好，我相信每个人呢在心目中这个家都占有非常重要的角色。那小的时候我们有父母，家是保护我们和我们供应我们成长的地方。长大了我们拥有自己的家，那不论如何呢，家还是我们最安全的地方。在家里我们可以放松休息，在家里我们可以修复一天的疲劳，预备第二天的体力。那家带给我们的是温馨，家带给我们的是亲情，家也伴随着我们的成长，家更是我们的后盾。那作为 一名基督徒呢，我们属灵的家是什么？我们属灵的家是教会。那我想问大家，再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们来教会，那么教会在你们心目中是什么样，意味着什么？是大家在一起唱歌敬拜神的地方呢，还是一座十字架的建筑？有人认为教会应该是完全有神有爱的地方。那为什么有些人不愿意来教会？为什么有人会在教会里情感上受到伤害？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，信徒会离开教会，甚至不愿意再回到教会。那么教会究竟是什么？难道教会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完美吗？好，让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。主啊，在天的阿爸父，感谢你赐给我们教会，地上属灵的家，让我们灵里有归属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。主啊，求你亲自建造我们，让我们有你的样式，成为合你心意的儿女，为我们的教会尽上我们做儿女的本分。感谢主，奉我主基督耶稣名祷告，阿们。现在让我们回到圣经里头，看看神是如何定义教会的。那教会是在耶稣时代呢，指的是一群人的集合。那教会在旧约时代呢，常常是指以色列民，甚至是特别是以色列民被神呼召的时候，去见神的时候用的这两个字教会。在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充满的。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教会的头就是基督，头和身体要永远连在一起。在提摩太书，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，倘若我单言日久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所以教会是神的家，神要让我们知道如何在神的家里行事为人，好让神得到满足。可见神是如何看重我们在教会中每一名成员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，岂不知你们是圣灵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若有人毁坏神的殿，神必要毁坏那人，因为神的殿是圣的，这殿就是你们。教会是神的殿，圣灵住在我们里头，圣殿是专门为敬拜神和侍奉神的地方，所以教会不可以俗用。今天让我们来回到启示录，来看看今日教会的光景。那我们知道启示录呢，公认是约翰门徒约翰所写的。当耶稣复活的时候，门徒开始大胆地传扬福音， 当时罗马政府对基督徒并没有敌意，直到罗马皇帝尼禄在主后的56年到68年火烧了罗马城，嫁祸于基督徒，罗马人对基督徒的态度明显的改变。等到多米田皇帝开始推崇崇拜该萨，人们必须口称该萨我主，因为基督徒不愿意承认该萨是我主。老约翰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历史条件下被捕下放到拔摩海岛上，在那里约翰看到了神的异象。启示录就是约翰把神给他的异象写出来，是写给 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。那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是顺时针的，这样七个教会。但是当时小亚细亚呢，它不只是七个教会，所以是写给所有的教会。那君王当时要迫害基督徒，那信徒往哪里逃呢？他们要生存，要过正常的生活，要保护自己的家人，又如何可以持守信仰呢？信徒面对的是生死存亡的问题。启示录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成的，目的是鼓励信徒在罗马君王多米田的压迫下要坚守信仰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妥协。那启示录的七个教会呢，是以弗所教会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哈，以弗所教会、士美拿教会、别加摩教会、推亚推拉教会、萨迪教会、菲拉铁菲、老底加教会。所以七在圣经里代表的是完全的数字。所以在启示录1章19节说，你们要把所以你要把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。所以写给七个教会的书信应该是写给我们所有教会的书信，不但是初代的教会，也包括我们现在地上所有教会。我们下面分别看这七个教会哈。那第一个教会是以弗所教会。以弗所教会呢，是亚细亚省呢，它是最富裕的最大城市的港口，是商业中心、宗教中心。以弗所教会的这个属灵资源呢，是非常非常的丰富。它有亚居拉、百居拉夫妇在那里工作，有亚波罗讲道圣经。保罗第三次在他宣教的旅程中，在以弗所住了3年。保罗离开之后呢，又将提摩太留在了以弗所继续工作。那使徒约翰以他成为最主要的工作地点。所以以弗所教会呢，就像我们今天很多北美的教会，有很多的属灵资源，有长老，有牧师，有高级牧师，有传道人，有各种各样的属灵资讯。但是神却说，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。所以你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跌落，并要悔改，行起初所行的事。你若不悔改，我就临到你那里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。起初的爱心就是我们起初对神的爱，因着神的爱我们认识了主基督耶稣，也因着基督的爱我们可以爱我们身边的人，我们因着基督的爱我们可以为主摆上一切。但如果所做的一切包括侍奉，若不是出于对神的爱，便是枉然。启示录2章7节说，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的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。我们知道在启示录最后21章，必有新耶路撒冷城从天而降，城中的中间有街道，有生命河，两边有生命树，生命树结12个果子，每个月都结果子， 这生命树就表示着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供应，这是永远的福乐。第二个教会是士美拿教会。士美拿教会是最贫穷的教会，主给士美拿教会说的话是，他们会遭遇患难和贫穷，也会受到犹太人的毁谤。士美拿教会的主教波里甲，他是使徒约翰的这个门生，果然他是在公元的155年，他为主殉道了，理由就是因为他不愿意承认该撒是我主。主劝勉他们要誓死忠心，在辗转的苦难之后，他们就可以得生命的冠冕。他们要受这些苦，主都知道，不要怕。主说，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。我们知道第二次死就是被扔在硫磺火湖里，那第二次死的害就是指蒙受火的痛苦。所以得胜的信徒不至于被扔在硫磺火湖里。第三个教会，别加摩教会。别加摩教会是亚细亚省的首府，它为历史的名都，是罗马的行政中心。别加摩教会呢，主所称赞的，虽有人因为为主做见证被杀，他们仍然持守所信，坚守主名，没有被弃绝主的道。启示录的2章13节提到的安提帕，就是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人。但是别加摩教会被主责备的是，有人服从尼格拉一党的教训，像古时的巴兰，他诱导以色列民吃祭过偶像的肉，欲他们不可娶的异教女子行淫。巴兰知道，如果想颠覆以色列民的人的品格，神就会收回他对以色列民的祝福。针对这一点，主要他们悔改，如不悔改，主就要用口中的利剑攻击他们。主说，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，并赐给他 一块白石，石上写着新名，除了那领受的以外，没有人能认识。我们知道隐藏的玛纳就是那约柜中金冠里的玛纳，玛纳是神赐给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天上的粮食，也就是我们属天的灵粮。那白石我们知道，在旧约里头审判的时候，如果他是无罪的，我们给他是白石；如果他是有罪的，我们给他黑石。所以得胜的是获得的是新的身份和地位，享受生命的粮。第四个教会，推亚推拉教会。那推亚推拉教会呢，在商业上是非常蓬勃发展的，它宗教上没有什么特别的，最重要的它有制造中心，特别是染料工业、羊毛业、陶瓷业、制铜业等。那推亚推拉教会呢，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经济上很繁荣，道德上呢它有很多的善行，但是在那眼目如火焰、脚像光明铜的上帝之子看来，却有一个重要的危机。他们中间有一个自称为先知耶洗别的妇人，教导人与世俗妥协。可能这个就是说，当时因为商业非常的发达哈，所以呢，他们就教导他们说，在商业上运行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做一些世俗上的东西是没有关系的。理由是，基督徒不可以离开社会生活。但是主责备他们，要他们悔改。主说，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，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，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， 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，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，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。对于那得胜又守主诫命到底的人，主赐给他们的权柄制服列国，又要把诚心。那我们知道诚心是早晨最早的黎明的心。那希腊罗马世界呢，大部分人相信呢，生命是由诚心座来主宰的。所以诚心呢，就是统领天下，就是基督对全宇宙的统治，就是主要把他自己赐给那些得胜者。第五个教会是萨迪教会。萨迪教会呢，是吕底亚王国的首都，它曾经是非常的繁荣，几乎等于财富的代名词。萨迪呢，由于它的地位处的是非常的险要的地理位置，所以住在里面的人呢，他们认为是这个城市不能攻破的。但在历史上呢，它却被曾经攻陷过两次，这是因为萨迪人呢，他是非常的自信，他疏于了这种防守。那主给萨迪教会的信息呢，说他看起来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，他们的行为在上帝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，主要他们悔改警醒，若不警醒，主要临到像贼一样。幸好在萨迪的教会中还有一些没有被污秽的人们，他们要穿白衣与主同行，他们的名字要记在生命册上，而且在上帝面前主要承认他们。主说，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，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，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。得胜者主必给他们穿上洁白的衣袍，并且在羔羊生命册存留我们的名字。因为神说，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硫磺火湖里。第六个教会是腓拉铁非教会。那腓拉铁非教会呢，是七个城市中它是最新的一个城市，号称通往东方的大门，传播希腊文化，也被称为充满地震的城市。因为主后的十七年呢，这个城市连续的不断发生了地震。但是这个城市的这个教会呢，它是存留最久的。腓拉铁非的教会呢，它是最小的教会，但是腓拉铁非呢是被主受主称赞的，因为他们忍耐遵守主的道。主给他们的称赞是遵守主的道，没有弃绝主的名。主要给他们一场开场的门无人能关，主要使那些自称为犹太人的人要拜在他们的脚下，主要他们免受不受罪恶的试探。神说，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，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。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上面。他们要在上帝的殿中做柱子，有上帝的新名在上面，而且他们不必再惊慌，就好像躲避地震一样。当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，神羔羊的荣耀充满圣城，神让我们做圣殿的柱子，神真理的见证人，这是何等大的福分。得胜者不但得到神的基业，神给我们一切的名分，还有新的名字。第七个教会，老底嘉教会。 老底嘉教会呢，地处要津，是伟大的金融和商业中心，为当时世界最富裕的城市之一。城内有著名的眼科医院，名医辈出，所产的眼油、耳油驰名世界。它盛产纯软的黑羊毛，为制衣业的中心。老底嘉教会城外有两股的泉水，一股泉水的温度可达到华氏的95度。它留在了附近的这个希拉波利城，是高温的，它饱含了这个碳酸盐的温泉，它有医疗作用。另一股泉呢，是流到了哥罗西城，水已经冷却而且清澈，可以饮用。在这两股泉的这个两组城的中间的老底嘉，水却既不能有饮用的价值，也没有医疗的作用。所以如此一个富裕的城市，主给该城的教会的言语只有责备，没有称赞。老底嘉教会的主要的问题是不冷不热，或冷或热还好，不冷不热最令人难受。这里也表示老底嘉的温泉是不纯净无用的。老底嘉教会以为自己富足，其实是贫穷的。他们以为自己可以制上等的衣服，主说其实你们是赤身露体。他们又以为能出最好的眼油和耳油，主说他们却是瞎眼的。主说，凡我所痛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他，所以你要发热心，也要悔改。看那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主说，得胜的，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，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得胜的要与主一同掌王权。耶稣对每一个教会的呼召是等同的，因为耶稣神对每个教会都说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的处境。七个教会中，唯有士美拿和菲拉铁菲教会没有受到责备。士美拿教会是最穷的教会，菲拉铁菲教会是最小的教会。而别加摩、推亚推拉、萨迪，他们的问题是在情欲上放纵、拜偶像、道德堕落。而七个教会中最大的教会以弗所教会，却是第一个受到神责备的。而最富有的老底嘉教会，不仅得不到正面的称赞，反而受责备最多的教会。七个教会，七个灯台，不管教会的光景如何，七个教会，七个灯台，最后神挪走了五个灯台，留下了两个。但是神用了七次说得胜的，不管教会光景如何，每个教会都有得胜的人们，那得胜的会得到神给我们的冠冕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神的家，神的殿。那我们的教会观有没有误呢？我这里头说列出几点哈，如果说有切中自己的，纯属偶然。有些人来教会，有些信徒来教会，他只是其中的一个项目，他说我等到不忙的时候我再来教会。还有一种信徒呢，他来教会，他看到教会不完美，比如教会太穷，教会人数不够，教会档次不高，设施不好，教会不光亮，所以他们就不选择这个教会。还有一种信徒呢，他们根本就没有教会，他认为只要去教会，不管去哪一个教会，只要听到来主日崇拜就可以生命成长，我把这个叫 church shopping。 他没有委身教会，如果不与基督的身体相连， 如何可以长大。还有一种选择教会是根据自己的感觉，以自己为出发点，而不是听命神的安排。我自己也经历过一些这个教会的波动，如果说按照我自己的这种选择，不是现在这样的选择。当我们完全把自己交给神的时候，那神会，神的灵会亲自带领我们每一步。还有一种信徒呢，他来教会的目的不是以敬拜神为中心的，而是以哪个牧者的讲道好。一旦牧者离开了教会，对信徒会受到大大的伤害。我记着有一个姐妹告诉我，我有一天来到教会，我看不到牧者，我心里空荡荡的。还有一种信徒来到教会的目的是认为教会可以给他带来好处，当然教会是能给他带来好处，但是神让我们来教会真正的目的是什么？真正的目的是让我们来荣耀和敬拜神。还有一种信徒没有把教会当作自己属灵的家，家是要共同的付出和共同的去共同的是去支持。这种信徒似乎来到教会，但永远是游离在教会之外。大家记着，教会是一群被呼召的人。好，我列了几点是我们正确的教会观。那教会说呢，就说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说，为要成全信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那教会既然是基督的身体，神的家，神的殿，是一群被神呼召分别为圣的人群，作为信徒，我们如何为我们家献上一份力量？一个相对完美的教会应该是敬拜、交谊、宣教相互平衡的。不论教会的光景如何，每一个教会都有得胜者。教会是神的家，基督的身体，是基督徒生命成长的地方。教会是基督徒生命操练的地方，肢体要互相配搭。教会是神的圣殿，教会是信仰的根基和灯台。教会是受神保护，在地上设立属灵的家。教会是神的居所，在教会里我们要使神的荣耀得到彰显。人们来到教会应该可以看到和感受到神。教会要见证神，信徒要用生命去建造神的真实。教会是信徒联手攻击击退撒旦的地方。教会要显出神的恩典，神要借着我们把福音传出去，把神的恩典带给别人。教会是引领未信的人归向神的地方。七个教会神用了七次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这里的圣灵向教会也是向众圣徒，从上到下每一个人说话，包括牧师，包括传道人、信徒。圣灵要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耳朵，听圣灵微小的声音，真正爱我们的家，爱我们的教会，委身教会，参与侍奉，彼此搭配，活出真正基督徒的生命，彰显出神的爱，使我们的教会成为社区的灯台。感谢主，愿神的话祝福大家。